这个你都不知道吗？那你不就上其他法师的课，就很浅就好了吗？
是，如果是要训练让我们
你没
思
有
维，
介绍我是谁？
师傅，各位同学，我是叶雅香，是会长。师傅要训练我们思维可以提高一点。
那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如果为什么要讲那么深，就是代表义理的深化嘛。义理要认识得很深，当你的生命有困顿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超越它。你都讲得很浅啊，念佛啦，哎呀拜拜呀，哎呀拜忏呐，你一直拜都没有，你都不懂道理。等到战争来了，然后你就光害怕你就死了。可是如果你义理很深，你懂得很深的话，你自己可以超越这个恐惧啊。就像 Victor Frankl，他是奥地利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当然也是一个医生呢、啊。然后他是犹太人嘛，他被那个叫什么希特勒抓到了，关在那个集中营里，对，他们一家人都关在集中营，然后任何人都可能马上就会被抓去毒气室致死，他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啊。就在那个节骨眼儿，他体悟到说，我为什么要害怕？我害怕也是一死，我不害怕还是一死嘛。所以我的生命的意义是。就是要自由，我的心灵要自由。只有心灵，只有自由能够让我免除恐惧，只有自由让我超越所有的束缚。所以，他因为体悟，自己体悟到这个，所以他能量就高起来了。你会被抓去毒气室，是代表你能量很低嘛，对吧？你低频共振，你就被抓到了嘛，对吧？他能量很高了。结果他没死，他们家爸爸妈妈、姐姐统统都死，都死在毒气室里。这个就是告诉你，你要想得很深刻，你要懂得很深入，而不是只是拜拜拜拜。那个前天那个施静平给我打电话，他就讲，我就说，哎，你可以来上课。他说，哎，我师傅，我每天我都有每堂课我都有听，哎。他说：“现在战争快来了，师傅有讲说，那个不动产要赶快处理啊。”我说：“对啊，是啊，因为你到时候你要处理，没人要啦，对吧？所以你现在要看着，而不是你现在贱价就卖了。那倒是也不至于这样子，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市场行情。我要讲一个月以前，李嘉诚，你们知道是谁吗？”香港的房地产商最富有的，他还为我们哲学系、北大哲学系盖了一栋楼送给我们呐、啊。他非常非常的有钱，然后他一个月以前，他把北京的房地产折半价就抛售了。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一定有原因的嘛，要不然他疯了啊，对吧？而且他的房地产都是很大票的，而不是一间两间这样，不是哦，他半价就抛售了，所以人家已经警觉到这个局势是不对的嘛，对吧？所以像师傅没有房地产，不就很就不用为房地产担心嘛，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你需要自由了，你自由什么？因为你有房地产，你就被你的房地产给束缚住了；因为你有股票，你就被股票给束缚住、绑住了嘛。你要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我再讲一个，不是今年9月黄仁勋有回来参加那个电脑大会嘛，对吧？那个时候 AI 就很风光嘛。黄仁勋还讲，台湾是 AI 中心岛。台湾是美丽的 AI 岛，对吧？结果现在不是川普上台了嘛，对吧？打击台湾，然后叫 特别 mask 对台湾特别不友善嘛，他就说所有生产 specs X 的零件的生产商都必须要很出离台湾，不能留在台湾。为什么？这不就摆明了台湾的处境特别危险嘛，对吧？其实台湾的高科技都老早都已经 走光了。一 mask 是上个礼拜就已经发布说，SpaceX 相关的那个生产商必须要离开台湾。第二天，400个富豪台湾的生意人就跑了。所以，你到底在争什么嘛？对吧？那没有离开台湾的，难道一定就死吗？就像 Viktor Frankl， 留在那个集中营，就好像留在台湾一样啊。最后他也没有死啊，对吧？所以是你个人能量的问题啊。你个人的能量要从哪里来？第一个，你认识义理啊。你不认识义理，你就是这样拜那样拜。所以倒回来，我就要讲施静平身边，施静平就说：“师父，我觉得你现在上课讲的比以前浅，你们同意吗？”他说：“师父，我认为你现在上课讲的比以前浅，你同意吗？”哎，你要用麦克风哎，你每次都会说人家都不用麦克风。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嗡阿维隆查查地村民试着回答。
好，
我认为师父是越讲越深入，
对。
然后或许有些举例很生活，或是打中我们的心，但是一方面还有施静平师姐，她可能因为听经听得更久了。所以他听懂的部分更多了。
嗯，所以他认为师父讲的浅，对你100%答对了。其实师父不可能讲越讲越浅了，这完全不可能嘛。我就讲你去听我好像是2013年还在北大读博的时候，我有回来暑假我都有回来讲课嘛，对吧？那一年我记得我也讲了文书，你去对照那个讲法。真的非常的浅啊，非常的浅，几乎就是希望能够带动大家对文殊义理的认识这样子而已，不敢讲声啊，怕一堆人就哇，就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嘛。现在师父当然是讲的非常的深啊，对吧？可是为什么施静平他觉得说师父讲的浅？理由就是陈明玉讲的，就是说师父越来越多的举例，而且这个举例是切到你的日常生活，教你在日常生活你怎么用。比如说我会问你们，我现在还没开始啊，我会问你们这个礼拜你觉得哪些事是更重要的，是最重要的，然后你怎么去突破这个礼拜的最大的困境嘛，对吧？这个都在传授方法，然后在传授日常生活的方法里头，同时把更深的义理带给你。你看以前哪有什么直觉思维？有哪一个人在传授直觉思维？没有啊，因为直觉思维是非常深非常新的东西啊，讲者自己都不懂了，你怎么传授给你的弟子跟学生？根本不可能啊。所以施静平认为师父越讲越浅，我们要恭喜他。就像那个谁陈明玉讲的，他因为一直都在听嘛，在云端上面听师父的课，所以他听懂了越来越多了，所以他觉得师父讲的比较浅，其实没有比较浅，就是他听懂了多了。再来他有提到师父举很多的例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用得上的，这个以前当然不会有啊，对吧？因为如果我讲得很深，然后我又没有跟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哇，那你就懵了。他要讲我为什么要讲到施静平，他举了一点直击叶雅香，他说像以前我们没有听师父上课以前，我们有事就赶快跑去庙里头去拜拜， 然后人家就说要什么三柱七柱，后来有人说要九柱十一柱啊，啊，干脆一大把吧，对吧？就莫名其妙的，到底准则在哪里根本不知道。再来就是说，我们也会去拜忏啊，就像月牙香，你知道拜呀、啊、拜呀、啊，啊，到底为什么要拜？根本完全不清楚啊，这是可怕的事。他说听了师父的课以后，就会觉得说，我知道我为什么我不需要拜，我也能够把我的能量拔高起来，这才是正确的传授这个学佛的方法跟态度嘛，对吧？所以我们在这边给施晋平掌声鼓励哦，真的不容易啊。你要修学文殊，除了要有过去累世跟文殊的那个因缘以外，另外就是你要堪受捶打。文殊就是善捶打嘛，善激怒重捶打，他一定要激怒你。他为什么一定要激怒你？为什么？观音菩萨都说：“哎，好好好，你做得很好啊，啊，你继续加油啊，哇，你好棒哦。”观音菩萨都是这样子啊，文殊可不是这样子啊。文殊就说：“你学佛多久了？你到现在你还在干这种事儿啊，对吧？所以我记罚你三个大过，对吧？善激怒，重捶打。为什么？为什么文殊善激怒，重捶打 ？One, two, three, go。一次啦，哈。” One, two, three, go. 好，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嗡阿维隆查贾弟子，陈明试着回答：因为如果没有激怒你的话，你就不会觉察到自己也是自己的很多千年恶习。
对，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他要激怒你，看到自己的卑鄙的地方。自己下流无耻的地方嘛，你要正视你的恶习。他没有给你点出来，你永远就是粉饰太平，认为自己哇好了不起啊、哦、啊！我已经那个学佛几百年了啊，对吧？几十年了、啊，累世都在学佛啊，对吧？那当然就是文殊哪能够让你这样子这样子混淆。鱼目混珠过去不可能，他一定把你抓出来，然后捶打你，而且要你就是不是忍气吞声啊，你被捶打了你要怎么样？蒋璐啊，你就是最不堪受捶打的嘛，因为你贡高我慢得不得了嘛，所以如果有人捶打你，你妈妈捶打你，你爸爸捶打你，都是捶打啊！当你面对捶打，比如以前你在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捶打你，当你面对捶打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跟面对文殊捶打其实是意义是一样的嘛？你该怎么办？你如果不理不睬，那你就是要面对嘛？你拖到最后，本金加利息。更大的捶打来自你的日常生活，你有可能破产了，你有可能癌症了，你有可能被倒了，你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到柬埔寨去了，对吧？这个都是捶打，对吧？好，当你面对捶打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嗡阿隆查贾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华，试着来分享。我讲真实的状况啊，我目前遇到捶打就是强力反击啊。我从来死不认错，
强力反击也没有用啊。
对啊，
因为受伤害的就是你自己嘛。
是，所以才说践行跟听课，如果没有宵夜，像以目前为止我没有宵夜，我就直接讲，我是不就是以不说谎的这种情形直接面对，我就是直接反击，而且会记恨。嗔怒，这是我目前的方法。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问他？因为他最近一两天跟我讲，他爸爸怎么可恶可恶可恶可恶，不啊，他也不会因为你记恨他就比较努力做事啊，这不可能啊，对吧？然后你 因为业障很深重嘛，所以你到现在也没有诵经嘛。没有诵经的人永远是可悲的，因为你拿不到高能量嘛。你拿不到高能量，你就是用你累世的恶习去反击别人嘛，结果别人也对你投射负能量嘛，受伤害的还是你啊，对吧？那文殊为什么屡试不爽？文殊一定用捶打的方法。他明明知道你会反击啊，他为什么要捶打？一事不行，这一事调教你失败，你已经死了，下一世再来。因为你跟文殊有因缘嘛，我们在这边听文殊法教都是代表累世跟文殊有因缘的，下一世再来继续不听话，继续不愿意受捶打，继续再 K 你，然后你的下一世也不行，然后就再走了，再死了，再来嘛，对吧？累世直到你觉醒为主，这个就是文殊的法教。所以文殊为什么是成佛的最后的临门一脚？就是他的目标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费尽心力，我就是要你成佛，要你看清楚成佛应该要怎么成的。所以你被捶打要怎么样？陈明玉，哎，问问那个迟到的，当你被捶打，你不一定被文殊捶打，你被倒债也是被捶打，你被老板 K 也是被捶打，对吧？然后你被父母 K 也是被捶打，你被狗咬了一点两下子也是被捶打嘛，捶打有千百种啊，对吧？你面对捶打你要怎么办？
师父，各位师兄，观法会让敲敲弟子杨宗宪试着回答。弟子面对捶打的时候，就是会想说我为什么被捶打。
对，非常好，比他好。他连想都没想，对，直接就咬别人。
然后就是看自己哪个地方可以再去改，然后下次就不会被捶打。
下一次就不被捶打。还有吗？还有什么？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还有吗？陈明玉，你有什么？你最近也被我捶打了。你跟那个什么刘小林对吧？偷到阅读量，刘小林的阅读量，哎，通常都是三啊五啊，加起来，30-40这样子。你突然给他每一支的视频都给他67，67，67，呆子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你作弊啊。
没有，师父，那天我们两个真的什么都没做，但是我们两个也不想。就觉得就这样子。
那他也什么都没，他什么家事都没做，他当大内，他就一直在那边转发，从来也没有这个荣景啊，从来也没有过啊。而且刘小林一整天都这么烂，突然到九点那一个，哇，突然爆发了，对吧？邮件说打死我都不可能相信啊。
那时候说我怎么还没动，我就是我看到那个数字我也不相信。
因我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来说你们作弊啦，因为那个刘小林说啊，我每天都 po 很多 FB， 什么时候你 po 很多？我怎么都没看到啊？我看到杨宗宪点赞很多，郭菊也是点赞很多，那个谁那个蒋露华也点赞很多，你导师都没有嘛，对吧？然后。我当然不可能看到，我完全没有看到刘小林的点赞，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会突然每天都那么烂，然后突然冒出来，每一次都60几，60几，60几，谁会相信？因为我没有看到证据啊，对吧？每一个人都有点赞记录，特别杨宗宪连续突破10周，都超过都是那一群的，除了。圈外的那个张明正以外，张明正现在也下滑了，他从616节节下滑，616到400多，然后200多，上个礼拜张明正204，杨宗宪差一点哦，差一而已，杨宗宪203，我们给他掌声鼓励。 真的非常了不起，非常的了不起。郭局也跟上了，郭局连郭局都知道要怎么点赞，对吧？你点赞不是为了我，我根本不需要你，你点赞啊，对吧？你们都对 TikTok 都完全不熟的时候，师傅已经在耕耘 TikTok 了。你看看 TikTok， 还有 FB， 我有一个短视频在 FB， 我自己乱搞乱做的，我没有透过中先例，我就自己在学，很多事我都是自己学的啦。我还彻夜不眠，哇，自己乱试乱试乱试乱搞，结果搞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挂成功，然后就忘了这回事了。然后最近不是在开发那个短视频吗？我无意间发现，哎，我怎么会有一个短视频高达954啊？打开来看，那就是我制作的，就是代表我耕耘短视频起码有一两年的时间了。那你们呢？你们什么都没做啊，对吧？师傅七十几岁了，师傅也是没人教啊，师傅漏夜不眠，一直在面试试试试不成功，又从头来试试试试试。你看吧，这种精神你们没有，这就是文书的精神，对吧？你们啊，晚一点睡就啊，我这不行了，哎呀，我这也不行了。什么叫不行啊？师傅每天都没睡觉，师傅也没有病啊，对不对？所以是你的能量的问题啊，而不是你睡眠时间有多少啊，那不是这样子啊，始终是能量的问题嘛，对吧？所以刚刚杨宗宪就有讲说，哦，如果面对捶打我会去反思，对，这些都没错哦，但是你们漏了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因为你反思的话你能量回不来啊，你能量还是在一般，你会反思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不好，你不是有讲有一次你跟你的客户吗，对吧，吵架，对吧？那个例子就是非常好的。所以修行之所以那么重要，就是修行它是有方法的，而且永远你要记住，修行是世间出世间法并进的。杨宗宪，你提供的是最好的世间方法，但是你的出世间法零分。当我们被人家捶打，或被不一定是人啊，不如意的是被倒债、被黑道追杀、被被小人就是在背后摆了一道，这些都叫做你被捶打了。被什么捶打？被你自己的业力捶打。你一定就是观念要正确啦，而不是哪一个人那么爱捶打你啊。文殊吃饱了没事干捶打你吗？师傅吃饱了没事干捶打你吗？ No， 是你的业障让你挨打。所以世间法你如果不想挨打，你要怎样？忏悔。你不忏悔，你的负能量永远出不去，你招揽更越来越大的负能量，就像蒋如华一样，跟谁都像那个章鱼帐子，跟这个吵，跟那个吵，跟每一个人都吵。为什么？他出世间法零分嘛，不诵经，不忏悔，共高我慢，自以为了不起。你这样子的人生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改善啊。而且年纪越大越苦。为什么？年纪越大你造的恶业越多，那你也不承认，对吧？那你能量就越来越低，然后你就满身都是病嘛。这个就是你的后果，而不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谁管你啊？没人爱管你啊，你要知道啊，对吧？师傅也只不过就是传授方法给你而已啊。看守调教，像中先例，你怎么 K 他？他不起烦恼的，他一定不起烦恼的。他真的很忙啊，你们就是哎一点点什么？你看蒋露华的那个新的报告最可笑了啊！我今天带狗出去，出去针灸，所以我就旷课了，笑死人。钟先立从北京飞到深圳， 要参加开会，人家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在制作明天早上要播出的视频，你怎么跟人家比呀、啊？对吧？你要看看别人的典范，向别人学习，而不是每一次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哦，我去买菜，所以我又没有办法，点赞了。你这样子永远，你就是苦一辈子，越来越苦，越来越苦，是没有用的。你打电话给他，电话永远是不通，然后你问他，你电话为什么不通？因为没电。你每天都在没电。我说，陈明玉不是给你一个，那么好的那个，充电宝吗？你为什么不充电呢？不去充电啊？充电宝也没电，对吧？你不是没有好东西啊，你有好东西，但是你管理太不善了嘛。你完全都不去整理你的错误的习性，最后人家就不理你了，因为你救不起来啊！谁愿意要救你？没有人要愿意救你，大家都忙得要死啊，对吧？你也会讲刘晓玲，我也没有办法一直陪你啊，因为我不是你的辅导员。我也不方便介入。二来，每一个人都很忙，你自己也会讲，每一个人都很忙。我再举一个他的例子，他的信用卡，他大小都签信用卡，结果每一个月他的信用卡都迟交嘛，然后银行就会给他打电话，哎，你迟交了，他说有吗？对啊，哪一天你就应该要缴了，再给你三天的时间。超过三天我就要罚款你了，他就很生气啊，对吧？很生气了，那然后就好，心不甘情不愿，就去缴，缴那个信用卡的费用。第二个月，我又听到他银行又来催了，一样的问题嘛，他也没有改善呐、啊，对吧？然后，银行又讲，再给你三天。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讲：“哎，这个月银行为什么都没有来催我？你们想，银行为什么没有来催啊？”他一样是没缴嘛，他不是没钱呐、啊，是他管理不善呐、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搞不清楚啊。像昨天那个牙科啊，他满口烂牙嘛，我到了高雄以后，也去整理我的牙齿，我就觉得我那个牙科医生很好，我就跟他介绍说，啊，你可以去，看看我那个牙科医师。就他每一次他都忘了，昨天早上，人家还打电话说，哦，你今天要来看牙，你也没来。他说啊，是今天吗？我怎么不记得啊？什么都不记得就对了、啊。你一次两次人家会原谅你啊。你三次以后，你看吧，银行不打电话来了，然后他很可笑，他说：“哎，银行这个月怎么都没有打电话来？”我说：“银行打算把你开除了，好不好？人家谁有空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来打电话给你？没有啦，不可能有人，像疯子一样哇，一定要打电话给你，到最后你就被每一个人都开除了，然后。”你用的方法是我又反击了，我反击这个，我反击那个，你就反击嘛，你就跟疯子没有两样嘛。你这样子的学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没有从理论着手嘛，你没有从诵经着手嘛，你的能量没有提升嘛，你永远都在负能量，然后自以为是，共高我慢，自以为是，然后就说我就是要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那银行不理你，到底谁吃亏啊？对吧？所以人，我说嘛，一定千万年轻的时候你就要学佛，千万你身体好的时候要学佛，你千万不要拖到身体不好了，你才要学佛，那是没有用的，你学不下去的，因为你的身体让你能量越来越低。好。所以忏悔是第一重要，忏悔就是 帮助你释放负能量嘛。你为什么你的日子过得那么悲惨，没有人要理你，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所以你要忏悔，释放负能量嘛。你负能量没有释放的话，不可能有人理你，不可能。那你负能量都没有释放的话，最后你就是生病了嘛，这里病那里病，到处都是病嘛，全身没有一个、一个地方是好的，是没病的嘛。这个就叫做悲哀啊。希望大家以蒋露华为戒，一定不要像他这样子学佛，这样子你跟在师父的身边也没有用嘛，没有用啊，你眼睛糊涂，你看不到师父怎么做怎么修行啊。师父每天忙得要死要活，师父每天像昨天到现在，今天我们五点就出来了，然后今天又要播这个教学视频，早上五点多我们就开始播了今天要播出的那个视频，还要制作这个教学视频。师父多忙碌啊，师父有说哦，我太忙碌了，所以我没办法了，我不教了，然后我也不干了。师父有这样吗？对吧？所以你眼睛一定不要糊分啊，你眼睛要睁大来看哪一个才是值得你来学习的师父嘛，对吧？好，我讲那么多，就一方面也在等杨宗宪。然后现在我要请教各位，现在局势越来越紧张了，请你告诉我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来 ，one, two, three, go。有吗？一定有啊，对吧？局势这么的紧张，来 ，one, two, three, go， 两次了哈。两次了，我就准备打包走人了。好，杨宗宪来。哎，你为什么这么晚？
今天就那个感冒，然后、
哦、感冒，
对，然后上班就是状况不太好啊，很多东西在等，
哦、
所以很多东西在收拾。
哦，收拾一下，对。但是你的夜猫量很不错，有一个90，其他的你今天是夜猫量是计奖。过关的、欸、而不是只是全雷达、啊、是计奖全雷达、嗯、90 67 67 50 50是平计奖线嘛，对吧、嗯、对，是啊。可是到七点的时候就很低了，都是个位数了，对，是，就是没有后继无力啊，对吧？嗯，是。好，来请讲，你认为这个礼拜最坏，最你认为让你最感受最深的事儿、
欸？我是看到那个大陆珠海那个撞人的那个事件，
是，
对，那个是蛮让我觉得触目惊心的。
触目惊心，
对。
那你想会怎样？因为到目前为止，你描述的是现象界，就是你看到了现象，
嗯，
但是这样子是不够的。就是这样子的触目惊心引发我怎么去思维，我要的是这个，这才是训练嘛，对吧？
我想到的就是这可能只是
冰山的一角，
这代表整个大陆社会它的压力非常的大。
对，是，
对，
是，
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很多其实都在跳河，都没有被报道出来而已。
对的。
那其实这个就是现实的捶打，那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修行的话，对，面对这样的一个挫折挫败，就像好比说大陆的房地产原本都涨飞天，然后突然就可能连卖都卖不掉的这种惨状的话，对，或者是更无力去缴贷款的时候，
是，
我觉得那就是真的非常大的，
就会跳楼了，
对，
就会跳楼了，对。
对，
你我刚刚在分享李嘉诚，就是香港的富商，他在上个月，现在11月嘛，他在10月份已经释出他在北京的房地产，半价就出手了。 半价就出售，这代表什么？他不看好啊，他不看好这个房市嘛，对，他不看好国际局势嘛，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怎么行为，我们要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的用意在哪里？就像你看到珠海事件，你就要想为什么那些人这么悲惨，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对吧？
对，
是，而不是只是描述说，哦，李嘉诚，上个月就已经开始，把北京的房地产半价出售了，这样只是描述一个现象而已，没有带动自己的思维，对，
是，
因为报纸上他也不会讲说，哎，李嘉诚为什么要半价出售啊？怕引起社会恐慌嘛，对吧？
像我前阵子去大陆出差就很有感受，像
真的吗？
高铁很多人，可是飞机场都没人，
都没人哦。
对，
飞机场对飞飞机危险，
不是就
哦飞不起，
国际的商务的
哦，国际商务国际线
对，
国际线就是很低迷，
对，完全就靠中国自己内部的市场在支撑，这样
在运营，
但是对，但是也变得越来越卷，这样子。
当然，特别现在川普又上台，
对，
所以，好，谢谢您，给他掌声鼓励哦。好，还有吗？哪一个人要发表？这个。就是这个礼拜你认为每一个人你该不会的眼睛糊涂都不看报纸吧，也不听新闻吧，对吧？现在已经很少人看报纸了，你每天不是在运营这个阅读量吗？我再重申一次哦，你运营阅读量不是为了我啊，我也不需要你运营阅读量啊，对吧？我自己就去运营就好了，对吧？我干嘛还要你什么一啊二啊在那边慢慢的在那边运营，那就是一种训练嘛，让你知道这个社会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你还连阅读量是什么网工你都搞不清楚，你这种人怎么活在这个时代里啊？你自然要被这个社会给淘汰掉嘛，对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沈荣海大菩萨，他讲了一个现实生活的一个案例，他说他的大学同学有一个，他就不会手机耶，手机的操作他也都不会耶。然后，沈荣海因为以前在班上被师父调教，所以沈荣海也会哇参与，要知道怎么操作手机，就是智慧型手机，然后运营阅读量啊，他就是好心嘛，就跟他的那个大学同学讲说，你应该要学习。你知道他的大学同学怎么讲？我干嘛要学习啊？我根本不需要学习啊！我干嘛要那么忙啊？沈荣海就说：“你学习了，人家要打电话给你，你才有办法嘛，你就接通，你才会操作嘛。”他说：“我不用啊！你们真的觉得我很重要，你们一定会找到我。”哎，这种想法，这也是重，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这种人。不得不服了他，到最后你会发现他被社会给孤立了，给隔离了。你想现在的人每一个人都这么的忙碌，有人会打电话会去找他吗？说哦，我们要参加同学会了，或我们有什么活动啊，请你来参加，有吗？有可能吗？是不可能的啊，你什么都不会，你就是断联了嘛，你就好像飞在那个什么三角洲啊，百慕达三角洲，神秘的三角洲，你就失踪了嘛，对吧？不会有人理你的啊，你要知道这个不是社会的现实，而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忙碌，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哦都要理你。所以我才说在这个班上还有人会教你怎么操作手机，怎么运营 TikTok, 怎么运营 FB 啊，你真是要谢天谢地啊，真的要谢天谢地啊。如果没有人教的话，你就要像师父这样整天整个晚上熬夜，自己在那边摸索，然后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 什么那个叫什么啊，现实动，现实 FB 不是有一个现实动动态，对，你知道以前多可笑啊 FB。 当然我在北大的时候外媒我是没有办法接触的，什么 Line 啊，什么 YouTube， 什么 FB 啊， Instagram 那些都不可能啦，都不可能，因为就被封锁了嘛。然后我这些东西我都是我回到台湾来以后自己们在那边慢慢摸索。然后 FB 也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蒋璐啊他们楼下有一个卖衣服的，他非常喜欢供养我啦，就是他卖衣服嘛，对吧？然后他就想啊，师傅都没钱，就供养师傅。我那个很多那个那个什么什么剧啊，超越一句啊，或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啊，那个还有我是故我在，那不是有一个那个全黑的那个衣服，都是他们家的啊。我要讲，有一天，因为我从北大回来嘛，我就会去谢谢他供养啊，因为他不是拿来给我，他拿给蒋璐华，然后叫蒋璐华拿给我，我去谢谢他，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师傅，你这么辛苦，你为什么不经营 FB？ 那个年代，我连 FB 是什么我都听不懂。蒋璐华还跟我讲，哦，是 Facebook。你看吧，师傅那么 low 哦，一直到现在，你看我自己有办法去，去就是去摸索。那像那个什么现实动态，我以前我不会，我根本搞不清楚那个现实动态，动态嘛。我都直接给他那用静态的画面给他贴上去，也没有人指告诉我这个不对，因为就没有人教我啊。然后一直到最近，不是有觉轩开始开发那个金视频经营的金，就是超短的差不多一分钟的那个动态的视频，哦，我才联想到，哦，原来这个金视频就是要挂在现实动态，全部你看吧，全部都是自己摸索。师傅不会的时候，我也不会像你们，就放在那边什么都不管，然后就是也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这个时代进步到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这是真的危险啊，真的悲哀啊。对，然后你看我知道 FB 很重要啦，就是听到 FB， 我连 FB 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警觉到我落后了，所以我就上网去查查，哦， FB 是 Facebook， 然后我就先去马上就开了一个账号，都没有在运营，都没有，因为不会运营嘛，根本都不知道要怎么操作下去，连走一步都有困难啊。然后一直到现在，你们看到了现在每天事物都有成熟的作品在播出。然后去年我又警觉到那个没有粉丝页是不行的，粉丝页就是去年事物又自己又乱搞一个觉熙轩一杠北大圣玄，那个就是粉丝页，然后平常的 Sunshine 那个就个人页。哦，我又发现这个你没有粉丝页是不行的，然后我又开一个粉丝页在那，但是也不会经营，不晓得怎么经营，完全不懂啊。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如果有人愿意教你，你真的要谢天谢地啊！你还在那边什么阅读量35，对吧？你是不知惜福啊，不知耻啊，真的不知耻啊。然后你知道那个粉丝页，当然呢，我感恩杨宗宪一直都在点赞呢，还有张明正突如其来的616个点赞，然后就会带动那个 FB 的管理员，他会注意到这个账号嘛。现在 FB 的管理员他就会突然给我一个信息说，请你去点赞哪一个账号。他说因为那个账号串升很快，你去学习吧。你知道吗，他告诉我要去点赞，都是 外国人的账号，都是全外国人，里头通通都是英文。我要考你们，为什么？哦，然后昨天他又给我一个，说你再去点另外一个账号，结果打开来还是外国人。那我请教你，他为什么都给我外国的账号？为什么？那个一打开24000啊，粉丝页24000，昨天那一个12000啊，那我们才多少？几百个嘛，对吧？为什么他会给我英文的账号？来 ，one two， 这个就是考你的思维啊，你不能呆呆的啊，对吧？如果你是师傅，那个管理员说哦，你去点那一个账号，然后你打开来说，我看不懂啊，通通都是英文啊。他为什么要给你一个英文的账号？来，杨宗宪，
各位师兄啊，我用 charger， 弟子杨宗宪试着回答。
对，
我的想法是一个是本土市场，一个是海外市场。本土市场可能太狭隘了，所以海外市场可能会比较多的机会。
哦 ，OK， 好，还有吗？好，蒋若华。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华，试着来分享。因为现在都是用 AI 嘛，我觉得法师是因为法师推出双语，
对，就是我昨天那个管理员告诉我要去点赞那一个，刚好蒋若华在我旁边，我就说哎，你看你开始动起来的时候， AI 的管理员也会助你一把，他知道你开始发动了嘛，他会助你一把，说你赶快去点哪一个大社团，然后引起人家对你的关注啊！你要知道，对，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推出双语，他注意到这个人每天都推出双语，所以这个人是有能力运作，英文的那个社团的。所以，如果我把这一个社团推荐给他的话，他能够借由那个社团的那个热度啊，他们一个是24000，一个是24000，那个是宗教的团队，基督教的团队。我还是去留言啊，我就说我是佛教的法师，但是我非常高兴能够在基督教的团队里头向他们学习嘛。然后昨天的那一个是，他是让我们看一个电影，那个电影，每一个人的想法啊，我那个留言很多啊，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啊。然后我的留言就说，当然都是用英文嘛，我的留言就说，我认为这个电影哦，它很短啊，它就是片段而已，它把精彩片段挂出来，就像我们的金视频一样，最精彩的挂出来。我的留言就说，我认为这一个电影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如果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能够超越善恶，能够超越恐惧与喜悦的话，我们自然会被这个电影调动我们的人性，所以我们再也不会歧视，因为它里头有很多很可怕的画面，就是比如恐龙，但是它不是正常的恐龙的造型，就是非常非常怪异的。你看到以后，你第一个就是会恐惧，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能够超越善恶，或者是恐惧与喜悦的话，你的人性 human nature 就被调动起来了。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高能量，然后你就会有更大的能量来做很多的事，甚至于帮助很多的人。哇，这个留言当然一下子就被包围了，就是说被点赞嘛，就是很少人会做这么有深度的发言嘛。我看里头的发言都是哦，这个电影好可怕，哇，这个电影就是它是有深度的，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一个人像师父这样子发言说，为什么我认为这个电影很重要，是因为它给予我们启示的意义。什么样子的启示意义？你必然要害怕嘛，因为他那造型都很恐怖。但是如果你一旦超越这个美丑啊、善恶啊，你自然调动你的 human nature， 你的人性， 他们因为不学佛，我说佛性他当然听不懂啊，你要你的语言一定要能够他们能够听懂的，你才会受欢迎嘛，对吧？好，我认为除了珠海以外还有什么这个礼拜重要的？好，蒋诺瓦。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诺瓦，试着来分享。就是中共他有出兵，他有出兵去黄登岛，就是中非的，他要保卫啊。哦哦，对对，这让我觉得说，如果那个黄岩岛他是这么强硬，已经跟菲律宾剑拔弩张，他就有绝对的能力跟台湾同等对待台湾。所以我们不能说从中共的不是，就是从对岸的对其他邻国的反应就可以知道。对，所以台湾真的是为什么在这时候很危急，就是一来事实上他对每一个连菲律宾他都不放在眼里，他怎么会把台湾放眼里？
对,
对，然后又来有一个助力，就是川普上来，
对，
这个是很大的助力，
对，
就是让中共让对岸更有能力，就是说对外扩展。
嗯 ，OK，
我觉得他完全也不怕美国。
好，所以你现在还是停留在现象界嘛？描述我看到了现象嘛？但是你没有思维嘛？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训练思维。你没有训练思维，你看到的通通都是现象。你害怕还是害怕？你那个仇恨还是仇恨嘛？因为你的深度没有往下扎根啊，所以你永远都是在喜怒美丑当中嘛。
哦，对，
嗯，
我还有一个
好。
各位大家好，我是蒋龙华，试着来分享。我有一个例子，就是解说法师的思维跟陆华的思维的差异。
好，
就像法师在那个高铁上有问我嘛，就我就把 comments 就是讲那个。譬如说台湾一个前舰长他到对岸的珠海去看，
对对对，
参就是说看了那个展览，
对，
以后军事展以后
展，
他就讲说台湾意思是说台湾就是中，他是讲说中国的强大，
对，
终于让台湾看见。
对，
那我的看法是我觉得说这个前舰长怎么会
下台以后
就马上辩解。
对,
对，我从这个新闻我直接想到的是辩解。
对，
好，就是负面的想法。
对，
但是
我站在你认为是站在他的讲法都是跟对岸是同频。
对对对，就等于灭自己台湾的威风。
对对，
就是你已经辩解站在中对岸的方向来看，看台湾，就是自己觉得中共就是这么的强大，台湾就是这么的弱小。
对对对，
但是法师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法师是说他知道他的发言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报道，他是透过这个方式来反而是爱国的表现，
是
他是要提醒台湾人，人家中真的是注意到这一个的表现，
对
岸的对你的表现，而不要自己还在做梦，
对，
认为说哦，人家不可能怎么怎么样，还是我们的国力有多强大，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看法，
思维能力，
对对，思维能力
完全不一样的思维。
对，所以我有时候就像法师在讲，我们看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如果我比如说陆华很刚愎自用，我看到一个讯息，
对，
一个讯息进来，我直接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
对，是，
而且是相反的，
但是没有人点醒你。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相反的，像法师的见解跟我的见解是百分之百180都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但是是看同样一个讯息，同样一个
事件，
一个事件，
对，
一个新闻事件，
对，
所以很可怕的。反观台湾，有可能我们的政府是做错误的判断。
嗯，对，
个人可能错误，我们国家政府也可能做错误的判断。
对，是，
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是是 是, 是，他描述了，还是现象界。对对对，你一定要加紧诵经啊！真的，你不诵经的话，你真的你身体会 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你一定要诵经，每一个人啊，不是只有你啊，每一个人，师父这么忙碌，师父每天都诵经，对吧？我从经典拿到高能量嘛，对吧？所以来支撑我睡觉可以睡得很少，然后精力很充沛嘛，对吧？我要讲蒋璐华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为什么我说他还是看到的是现象界，就是说师父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哦，这个前舰长他借由大胆的举报事实是这样子，台湾是这样子的危机的这件事情，师父从这一个举报里头，师父充满了高能量。我觉得他真是太了不起了，他唤醒台湾人，你要注意到啊，你的处境的危险啊。所以师父看到这一个消息，蒋璐华跟我讲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唤醒我的高能量啊。什么高能量？恐惧与喜悦对立的高能量。我超越了这一个，所以我没有恐惧。所以我觉得他的报道是真的非常的重要。蒋璐华，你们要点醒这一点，对吧？然后你是落，直接就落在现象界的，哇，这个人搞什么？那喝台湾的奶水，一下台马上就去，讲对台湾不利的话，那你永远都在负能量嘛，对吧？这个这么重要的重点，你没有点出来，可见你平常的想法都很多都是负能量。但是你自己没有感受到啊，师父很多的想法都是高能量的，是超越现象界的束缚的。我就借由上课的时候讲出来。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局势这么的紧张，到处都在战争啊，然后越来越靠近台湾嘛，对吧？俄乌看起来情况不太乐观了，但是世间无常嘛，会是怎么样？我们很难去做，现在很难去做判断。北约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立场。美国是北约的最大的成员国，可是美国现在碰到总统的改选，然后出来一个态度强硬，然后 Musk 也是态度特别强硬的，这样子的局势出来了，这样子对整个世界都没有好处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自保啊？这才是我要讲的嘛！你就讲一堆，这边也好危险，这边也好危险，台湾这么弱也好危险，那你也没有能力离开台湾嘛，对吧？那你要怎么样？所以我就注意到一个你们没有注意到的，所以你必须要跟对师父嘛，对吧？马斯克偷偷去上了教堂了，他为什么要上教堂？请你告诉我。他被拍到，他很低调啊，他从后门进去，就坐在最后面听牧师证道，然后都没有人注意到世界首富来了。现在马斯克可是3200亿美元的世界首富，标准的世界首富。去年他 lose 掉了嘛，他拱手把世界首富给了别人，今年他硬是把他抢回来，3200亿啊，那都没有人注意到啊。然后他也没有张扬，然后牧师证道完了，他就起身走了。可是已经有人注意到 Musk 来了，然后有人也过去要跟他讲话，他也没有说我不要，但是他也没有发言。为什么 Musk 在这个时候要出现在教堂？这个是你这个礼拜应该，因为你现在放眼看世界的局势，你连一根汗毛你都管不上了，然后你的台湾的整个局势也都是令人挺担忧的。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你怎么活下去嘛？这个不就是跟那个 Victor Frankl 在那个什么 集中营是一样的处境嘛，这么危急嘛，对吧？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当你非常危急的时候，你需要思考你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Victor Frankl 他就是在毒气进入毒气室的前几分钟，他想通了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我是要得到最高度的自由，不管我是会被抓进去毒气室瞬间致死，还是说我有幸能够逃过一劫，不管这个与我无关了，我就是要让我的生命达到最高度的自由，一样嘛。现在台湾陷入在台湾的你，也这个时候就是你训练自己让生命达到最高度的自由。 Musk 我们看到他是世界的首富，显然钱 救不了他嘛，因为他一直都在呼大麻，虽然在美国大麻是合法的，但是他一直都靠着错误的方法在提振他的能量啊，对吧？否则他就跟清朝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失败了，就是清朝末年那个时候，每一个人有钱没钱，有钱的就大把大把的买鸦片，没钱的借钱来买鸦片，到后来亡国了嘛，不是吗？那现在我们看到 Musk 这么有钱，但是他没有能量，最终他想到我应该要去寻求信仰，看到吗？可是信仰你千万不要跟宗教挂在一起啊，这个你有信仰你不一定要有宗教啊。国父不是常常讲你们要有三民主义的信仰，不是吗？所以信仰不一定是跟宗教，有很多人啊，大部分的人讲到信仰他马上就想到宗教啊，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视频就会来探讨 Musk 的信仰，我认为这才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们讲的这些事情你没有能力解套，对吧？你想越多你越害怕而已嘛，对。然后 Musk 也很害怕，你要知道啊，你不要以为他不害怕，他以前被采访，他经常讲，我经常都在想我什么时候会破产啊，对吧？所以他的恐惧让他没有能量，他需要靠外来的大麻来提振他的能量嘛，对吧？好，我们来赶快来看，这是师父今天要讲的。师父今天要进入第六品，叫不思议品。你看到这个不思议品，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来，现在，直觉，啊，真的吗？你们印什么？
对。
哦，是印到上一世的。哦，那只有封面不一样而已。哦 ，sorry， 没有，第二页也不对。哦，那错了，没有没有，这都不对，是我的错。有可能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因为我的电脑到后来连英文连中文都打不出来，就打出来是英文。好，没关系，明天我就会把今天的讲义发给你们哈，电子档，我发给基金会的时候同时发给你们，所以那个是错误的啊。好，不思议品概说，来，直觉思维。不思议品，我先解释什么是不思议啦。不思议就是不可说，讲不出来，你用名言意句都难以表达你心灵里头的深度的体悟，这个就叫不思议。所以佛经里头经常都有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有没有？不可说就是不思议。他为什么不可说啊？因为你用言语表达的都只是现象界嘛，对吧？好，那 请你解释。好，来。哎，你今天没有讲那个哎，这个礼拜的重要新闻、重要的信息。刚刚
师父还有，
我等你很久了。
各位师兄，哇，我想悄悄第一成名使者回答。其实我原本想要讲的也是 ，Musk 勒令那个厂商要退出
离开台湾。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
这个就陷台湾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是，对，但是我们没有能力离开啊。
然后我们台湾的新闻都最近都在。报跟这些无关的，
什么周杰伦的小巨蛋的票一张要300,000呢？啊！是不是很可笑啊？对吧？这麻痹自己嘛，比呼大麻更严重嘛，对吧？哎，啊，你没有讲啊？
嗯。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嗯啊，我用悄悄地成名使者回答，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看到这个图非常起贪爱心，
哦，okay，
就是很喜欢这张图。哦，那我这因为师父刚刚解释这个不思议品，这也会让我就想到这个拈花微笑，
拈花微笑，
对，
哦，
就是
这个连结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朵花就是可能是雏菊，然后。雏菊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力，就是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很坚强的这个生长。
对，嗯，
对，
okay，
嗯，然后那
这样跟不思议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
不思议就是不可说，
应该是说
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
现象界的一切背后都不可言说，都是不思议的。
非常好。嗯，你这个讲得非常好。为什么是背后不可言说？
嗯，师父，我的直觉思维就是因为早上听视频，然后就想到早上的视频。
背后不可言说，背后不可言说是正确的。为什么背后不可言说？背后就是终极真理嘛。终极真理你讲不出来啊，你只有践行去体悟啊，你才能够。借由你的体悟讲出来那个是什么？不是师父有一张师父的独照，写着践行就是无言胜有声，有吗？对，那个就是我在我们北大的新的哲学楼照，那个哲学楼就是李嘉诚盖了送给北大的啦。所以不思议就是你。没有办法言说出来的那样子的感觉，那样子的体悟，什么叫证悟成佛？那就是觉知嘛，你觉悟到菩提的如如不动嘛，你这个战争要来，撼动不了你的心的安定嘛，这就是不可说嘛，这就是不可思议嘛，你们有这种感受吗？没有，你们都是很可以说的，对吧？可是你要躲到哪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我要躲到哪里，其实意义都不大了，真的意义都不大。这个时候你需要强大你的生命力嘛？你怎么强大你的生命力？强大你的能量嘛？深挖你的毅力嘛？你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只是拜拜啊，拜忏啊，我不是说拜忏不好啊，拜忏很重要啊，但是你没有义理支撑的拜忏，意义都不大嘛，你只是拿香跟着拜而已嘛，对吧？那佛具殿为什么也火烧房子？天主教堂为什么也火烧房子？对吧？你要去想为什么嘛，所以你拿香跟着拜是毫无意义啦，对吧？这就为什么师父不要有道场，因为你道场就容易让你陷入现象界的束缚嘛，你就会想，哦，我一定要在道场里头求菩萨保佑才有效。谁说的啊？师父到北京来读博，我一尊佛像都没有， 都没有。后来我有一尊佛像，是我的房东，也就是我的哲学系的老师，我租了他的房子，租了他的宿舍啦。然后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这边有一尊佛像我不要，你可不可以来帮我看看要怎么处理。我说好，有人手上有佛像不要。我说那如果我不去拿你会怎么样？他说我只好把它扔了。我说那你这个佛像怎么来的？他说我去那个天地教，台湾的天地教，他们送给每，因为北大的老师好几个一起去了，他说我们，他们送给我们老师，就是每一个老师都有。后来我就说好，我去拿。你知道我拿到了13公分而已，很小的一尊佛像，金身。然后我拿到我吓一跳，是药师佛。你看吧，为什么知道他是药师佛？他有药钵嘛，不可思议吧。然后我也没有佛桌啊，我没有啊，我疗房特别的小，没有佛桌。以后再告诉你这个佛像后来的发展。所以你一定不要留在现象界，那是没用的。你没有佛像，你在北大照样如鱼得水，不是吗？好，所以这一个不可思议，不思议品不可说。你看这个是现象界嘛，这个雏菊是现象界，雏菊的儿子都是现象界。然后黑色代表寂静的，所以这边代表什么？终极的真理，终极的真理。这个现象界从这里衍生出来，终极真理是如如不动的。终极真理怎么会衍生成为这个雏菊啊？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意念的起心动念，让它从不如如不动的佛性衍生成为雏菊啊，或者是睡袋啊，或枕头啊，等等等等，宇宙万象。所以这个图之所以可贵，它把终极本质跟现象界用非常简单的图档呈现在黝黑的一个背景。这个黝黑代表什么？宇宙还没有分化以前，不是道生一吗？这是道嘛？因为你的意念的起心动念，所以生一，一生二，它结种子了，所以它又长了更多更多的雏菊，对吧？然后就招引很多的蝴蝶来了，所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这个特别采用黑色，是代表它在还没有化生以前，它是不思议的，它是没有办法言说出来的。我们能够言说的就是现象界，而且我们言说的现象界也是被他的相给锁死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相，陈明玉就说这应该是 Delcy， 是雏菊。然后有的人也说这不是雏菊啊，对吧？这个根本不是菊花，通通都被相给锁死了。所以现象界害死我们，是因为我们执着于他的相，而不是他可恶，不是，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们执着自己就把他定位为他就是雏菊，或他就是什么菊，或他就是郭菊。对了，
有，我想到一个。好，
大家好，我是蒋龙瓦师姐来分享。事实上刚才法师讲这个的时候，我直接想到的就是那一朵花，就是乌克兰的战争，就是台海的战争。这朵花要长成什么样子，什么结果，事实上是后面那个月亮啊，我们自己的造作在做决定，这朵花长成什么样子。
而这一个我们讲双凤实验，就是这朵花形成了什么样子，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双凤实验，对我心的关注造成它落实的这个花，
每一个人心的关注
对
汇聚起来，
对汇聚这一朵花是做成什么样。可能今天可能就虚惊一场，根本这个花根本没开得很漂亮，可能就根本平安度过，根本也没有发生。但是也有可能它就凋落了，就哪一天就是爆发了，就是台海战争，或者是乌克兰怎么样。对，就是那一朵花决定的是背后啊，我们是背后的在做决定，所以是那个不可思议在做决定。
没有办法用语言名言意句或知识系统来形容它。现在 mask 就是这里，在这里哦，盛开，所以它有3200亿，每一个人都拱着它，对吧？它声望甚至于比那个川普还要高，对吧？但是他的心灵是空虚的，他找不到，他的心灵找不到一个落脚点，所以他一直在想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他现在在寻找这里，其实他错得很离谱啦。他那个时候推出来第一，他一直强调哦，你们做事都要立基在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在这里啊。他把他连第一性原理都解释错误，他把它解释成为现象界的最重要的准则。你把第一性原理从终极本质下降到现象界，你心里当然是没有任何，你的心里就像浮萍一样，没有任何的依止。为什么？所有的现象界瞬息万变的。你今天，你现在，你有3200亿。然后我要跟你讲，昨天黄仁勋的股票还在12088点，今天早上起身惨跌变成1288点，剩十分之一啊，他的股值剩十分之一啊，你还敢买股票吗？你记不记得我在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礼拜天那个课叫什么维士课，师父就讲千万不要买股票，千万你不要孤注一掷在 AI。 我说 AI 会泡沫化，你一定要把眼光放在量子力学。我有这么说吗？有啊，讲了 N 多次啦，对吧？没想到那么快就来了，剩十分之一耶，剩十分之一耶。我们班上最喜欢玩股票的谁啊？翁翠萍嘛，不是嘛，对不对？现在每一个名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LINE 的那个粉丝群，都在报名牌，报股票名牌啊，对吧？第一大名牌不就是第一个圈粉的人不就是张忠谋的妻子吗？他是第一个圈粉的啊，公开来圈粉啊，对吧？现在 AI 惨跌啊，所以我们还寄望说 AI， 我们是 AI 中心岛，我们是 AI 的最璀璨的的一个台湾，有什么用？没有用。现象界就是瞬息万变的，你千万不要在现象界花太多的时间，浪费太多的钱，是没有意义啊。否则 Musk 为什么要去寻找这里啊？他到教堂去寻找，你认为到教堂去寻找这个对吗？他现在已经走进去教堂了，代表他没辙了嘛，对吧？他心里还是都是恐慌的嘛。你认为到教堂去寻找这个对吗？ 1, 2, 3, go。 蒋璐啊，我要跟你说对不起，我给你的那个那个是错误的，印出来是上个礼拜。
我想这个
会不会不是？会不会是那个No， 你看到里头只有一个吗？
对，一个，它跳出来就一个。
哦， 那有可能
没有存。这个是上礼拜的。
哦，我还要把它打开来看呢。是
是，我现在才发现。
我有把它打开来看呢。
我
敢保证说，你印出来是印错的，因为我打开来看，我就注意到我的第一页是什么。各位同学，你不能上课不能有手机啊什么的。我第一页是那个，可是你印出来第一页不
是
这个啊？
对啊，是菩萨。
对啊，所以我想是你印错了，不是我给错了，因为我有打开来看呢、啊。
可是问题是这个 USB 插进去就只有一个档案啊，我是连看都没看就按几页就出来了。
哦，
啊，他如果你有选择两个才会打开来看，对不对啊？问题是 only one 一个档案而已。
太奇怪了，但是我有打开来看了、啊，我打开来看就是第一页就是什么，不要，就是大家要关闭手机啊什么什么。我心里头还在想说，我干嘛连这一页都要印给同学浪费？
有也是这样子啊，在您的电脑上看是 OK， 可是拿给我用 USB
不 OK。
就不
对了，
不对，印出来就是上一次、
对对对，
第一次，
对对对，而且你跑去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电脑又有问题了，就是我突然没有办法打中文，出来全都是英文了。对，好，那没关系，就是这个直觉思维。哎，我刚刚还有问了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很重要。马斯克到教堂要去找这一个，你认为对吗？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华师姊来分享。这就像我们去拜拜烧香一辈子，我们有找到那个月亮吗？看我们本身就是知道了。对啊，没有，并没有啊。
你跑到道场，你跑到教堂
都没有，
因为那个不是说教堂不好，也不是说道场不好，他能够传授给你的只是肤浅的现象界，他没有给正确的践行的方法，他没有示范给你看修行应该要怎么修行。所以你总而言之你还在拿香跟着拜啊。那师父的课堂就是训练你，你不能什么都是靠着师父，师父示范给你一套方法，你要跟上来。叶雅香，你就是搞不清楚，你还在那边天天这样浑浑噩噩在过日子，不知死之将至啊！真的不知死之将至，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了。好，所以答案出来了，马斯克到教堂去，想要寻找不可思议的终极真理，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李婷婷讲的最好了嘛，连天主教的教堂都会烧毁了，你到了教堂有用吗？我不是贬低天主教教堂，佛教你看吧，那个妙云老和尚多么崇高啊，在普里大地震921大地震，他的道场不也是全毁吗？这不也是一种视线，你要看懂这个视线啊。所以道场不是真理之所在啊，这是两回事啊，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一开始创建觉西轩，我就不要有道场，马上把这个现象界踩在地上。你必须要认知，不是那个道场，不是那一个教堂能够给你什么，那不是，是你自己的体悟。从哪里体悟？从甚深的义理，你的每天的践行。那你不上课，你说你有甚深的义理，鬼才会相信嘛，对吧？好，上面的是上个礼拜的，这里就是不思议品，它有五大特色。第一个特色，不思议解脱，就是讲到的是终极的真理。第二个，它要展现神通的变化。 这个神通的变化讲的是就是维摩诘大居士世集，他展现他生病了，所以他就来了一段神通，把他的屋子瞬间都变得什么家具都没有了，那么大的房间里头只剩下一张床，他就躺在那个床上。然后他的那个疗房，当然了，疗房出家人都是很节俭的，疗房很小，然后呢可以容纳所有的人。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代表他视线了整个宇宙的无限，是融摄在有限的现象界里头。所以你要看到无限的真理，你要看到如如不动的真理，从哪里看啊？从哪里看？你在听哦，那个维摩诘大居士的这个神通，他怎么示现？就是他假装生病嘛，那然后，他把这个他的疗房所有的家具都瞬间就变没有了，只剩一张床，他就躺在床上假装生病。那弟子都不敢来啊，因为他会修理人嘛，对吧？最后就文殊来了嘛，文殊就跟他对话。好，那这个以后都会讲到，我现在要讲说他这个疗房要来示现什么。我一个小小的疗房，我融摄了整个宇宙，是在我的这个疗房里头，这个就是宇宙全息观的甚深的义理，他用神通表现出来，这样可以懂吗？到时候讲到经文的时候还会再更深入的讲。这里就是要这个展现这神通变化，就是会用到宇宙全息观，就是整个宇宙进入我们所在的现象界，否则我们怎么去体悟这个如如不动的真理啊？你也不能飞到那个月球，那月球也只是一个幻象而已嘛，只是佛教用月球来表征那是一个终极真理。其实终极真理不一定跟月亮有关系啊，终极真理在哪里？ 1, 2, 3, go。 终极真理在哪里？这一题就考出来了，你的功力怎么样啊？终极真理在哪里？ 1, 2, 3, go。 两个啦，终极真理在哪里？好蒋璐王，你不会吗？你不懂哦。
终极真理在哪里啊？嗡阿让敲着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法师，再来分享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对了，终极真理就是在现象界当中。所以那个维摩诘大居士为什么要示现我的床是空，我的屋子是空的，就是说我的这个屋子可以融摄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悟出你的终极真理？你怎么悟住正悟成佛？不可能啊。正悟成佛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觉知正悟出来的。好，再来，清净的国土对比佛国的净土，你认为哪一个比较伟大？清净国土比较伟大，还是佛国净土比较伟大？因为四个字里头有三个字都一样。对啊，那清净国土啊，但是我不能说你答对，为什么？因为你讲不出来嘛，所以你说这两个是一样，是蒙到的，那是不算数嘛。
一个是化身，一个是佛国。
No，
不是吗？
No， 你扯到化身去，就代表你完全不懂了。No， 你千万别又扯越，你又扯越扯越远。对，亲近国土，你怎么达到让你的国土很亲近？现在我们的国土不亲近呢，因为战争要开始啦，世界整个宇宙，都是紧张的啊。那一样嘛，毒气是这么的险恶嘛，对吧？那 Victor Frankl 他为什么能够从毒气室解脱出来？他的心清净，他的心清净，清净是什么意思？超越二元对立，超越喜乐跟恐惧。所以你要你的国土清净，就是你的心要清净，你的心要超越二元对立，才有可能清净国土。那么佛国的净土，哪一个诸佛国土不是超越二元对立啊？如果诸佛国土不是超越二元对立，哪需要文殊当最后的临门一脚啊？文殊传授的就是超越二元对立的最后的临门一脚，代表诸佛国土都是超越二元对立的，才能够叫做清净嘛。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立基点在清净，这样可以懂吗？而不是在国土啊。即便现在乌克兰死伤累累啊，已经打了两年多的战争了嘛，对不对？死伤累累。如果有人他的心非常清净的话，去到乌克兰，乌克兰在他的心里还是清净的，即便尸体满山遍野，那个就是现象界，危害不到一个高僧去拜访乌克兰他的心的清净。所以维摩诘经不思议品，不思议品，你就可以知道它有多重要。那你说师父那么重要，你为什么拖到现在才在讲啊？才要开始讲不思议品？我很早就跟你讲不思议品，你听得懂吗？你当然听不懂嘛，所以一定是要有次第的嘛，循序渐进的嘛。不思议品一定是非常艰深，不思议就是超越二元对立，不思议就是清净，不思议就是证悟菩提，容易吗？不容易。好，
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华，试着来分享。就是说讲的容易，为什么要践行？就是像我们的阅读量的经营一样嘛，就像大家都知道，当你被重计的时候，如果当你被重计与不重计，你还是能够100%的活在当下，努力的去冲刺，然后去不承任何烦恼，不会想到说我被重计还是不重计，我现在是不是在战争，我现在是不是在恐慌，我的钱是不是在股市会不会跌，哪怕是真的暴跌，就像买黄仁勋的股票跌了到剩四分之一，
剩十分之一
剩下币子，你的心会不会动？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践行嘛。
对，
大家都会讲，我也知道要超越二元对立，问题是跑跑看你就知道你会不会超越二元对立啊？
是，
对对，当你在重计还是被法师修理的时候，有没有人不起心动念？
对，
这个就是实地功夫的表现。
对，
而不是说你上多少课，我上了佛学二三十年，我拜拜多久得到的？因为你不践行，你不在日常生活中修习修炼，你就不可能。
你不接受被 K， 你就永远不知道 K 的滋味。
是啊，那你永远就不可能，因为 K 了以后就最容易。训练你是不是超越二元对立
嘛？你就起烦恼。
是啊，那你一起
明明知道你会起烦恼，为什么要 K 你？让你看到自己的丑陋，让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龌龊嘛。
是，
然后要你忏悔嘛。你只有这样，你能够超越 你的苦难嘛，否则你就是一辈子苦啊苦啊苦啊苦哈哈苦不完嘛，对吧？
那我陆华自己跑阅读量有经验，在前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被重计，还是兢兢业业就跟他拼了，我能够多少算多少。我当时是以我变成正的，哪怕你现在是五六十在负，已经都知道，已经都被重计很大。但是那时候会挑灯夜战，我就觉得说我就是要跟他拼，只要能够变成负数，只要能够变成正的，我就有那个代表说我的努力是有超越了，我不超越说我超越了说重计与不重计。
对，
但是时常在跑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如果没有定功是很难去做到这个了，因为你光是每天在跑的时候，你就是会上上下下，你就会很气，你就会觉得说你被有挫败的感觉。那一旦你陷入二元对立，你想要爬起来去，以前的经验是，我如果不去想，我只要冲，我就是努力的活在当下，我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冲，常常那跑出来的都是好的。
那这代表什么
啊？代表我并没有受到重计与不重计，我已经超越这个。
No,
我只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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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代表你现在在退步当中。
是啊，是啊，很明显、啊。
那你为什么会退步啊？因为你的身体的病越来越严重嘛，对吧？
就是我，
你身体病了以后，你哪会有能量？你没有能量啊，天天都是昏沉嘛，对吧？天天都是都是爬不起来嘛，对吧？
对，所以我自己本身在跑，譬如说。虽然跑得不好，但是我有体悟，就在我能量好的时候我是怎样，我可以活在当下，我不计你重计不重计，我就是要看我自己有没有办法
不计重入啦。
对，不计重入，我要去看看我的能力，我能够是不是我以超越，只要我能够变成正数，这就是对我的肯定，我的努力的肯定，我根本不在乎我到底被重计多少。
但是
现
在
会
不是这样、啊、
对，现在我就是退步，以前可以这样，现在已经不稍微一下重计。
退步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身体健康，
对对，就是会已经容易被操控，自己都知道我陷入二元对立。
被谁操控
啊？被自己的业力啊，
对，
很容易就陷入二元对立。虽然你听过这么课，很多课说哎呦我不要在乎他，可是我就没办法。
对，
我就觉得说好累啊，爬起来好，那个操作的时候好累，不像以前，我根本不想这个，我就是一心一意，我要超越自己。
对，
这就是你能量强跟能量弱差异很大。
好，对，是无助心，就是代表无什么意思？助呢？执着，所以超越执着的心，才能够让你解脱。以蒋若华的例子，他要超越什么执着？暴怒嘛，很喜欢暴怒嘛，然后很喜欢嫁祸给别人嘛。哎，我，哎，我，今天要送我妈妈去看牙齿啊，我今天我自己要看牙齿，我都没空。哎呀，我又要去买中饭了，我也没空，什么都没空，这样，这个就是嫁祸给那芝麻绿豆的小事啊。对吧？所以我说你们应该要看看杨宗宪。我常常跟蒋露华讲，杨宗宪啊，那个什么陈明玉啊，人家都在上班，对吧？人家也没有讲啊、哦，我上班，所以我没有办法经营阅读量。经营阅读量是一个训练嘛，一个训练的程序，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能量有多高嘛，对吧？人家都在上班，这么紧张，都在上班，那你没上班，你也做不到，对吧？所以你应该有，哎，今天还在讲，你应该去问问杨宗宪，人家怎么做到的？但是你好像都没问过哈，你就太自以为了不起了嘛，对吧？
没有啊，当然是要那个啦，可是会想
你没有，你也没问他，你也没问他嘛。对吧？你都没有啊？
我以前有过，而且现在他因为出国太忙，我都觉得
这里不出国，所以你不要又找理由了哈。
是啊，有想啊，因为你不问，你不知道问题
都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就停留原地，还甚至退步。
对。
对、
啊。对。
所以你是一定要问，就像有问就一定有学到东西。
嗯、对，是。直觉思维在这里，在不思议品里头，你充分会体会到直觉思维的才是真正所谓的不可思议。好，还有一些时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一花一世界跳过了哦。第一讲概说，它有五大特色，这个五大特色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我只是把它转成图档啊，因为图档你比较容易进入你的脑袋里头嘛。这几个我都讲过，有没有？不思议的解脱就是指的终极本质，展现神通变化就是那个维摩诘大居士把他的疗房清空了，对，这我都讲了嘛。清净国土对比佛国净土，这两个一样是为什么？ 1, 2, 3, go， 为什么这两个是一样的？为什么一样？因为他们两个要强调的就是清净。那什么是清净？超越二元对立。所以清净国土就是超越二元对立，诸佛国土也是超越二元对立。你没有超越二元对立，你怎么成就一个国土圣土或诸佛的国土都不可能。无住心就是解脱法门，这个我到时候改成白色，因为太暗了啊、哦。直觉思维，这个我要讲，这五个我刚刚讲过，但是等我们进入到经文的时候，会逐一逐一逐一逐一逐一再讲。今天只是一个，这个就是在讲那五大特色解脱，并不是我认为这个我在刚刚的描述里头应该比这个更清楚了。这一个部分五大特色你们自己回去看，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马斯克的思维的信仰。
他在11岁到12岁左右，那个时候他进入了一种生存危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在考虑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在那个时候呢，难以想象马斯克阅读了各类的宗教书籍，包括我们熟知的像圣经、像古兰经，包括犹太教等等。12岁的年龄居然可以阅读这些宗教的书籍，在这些书籍当中呢，马斯克并没有找到自己心中对于生存意义的答案，但是最后他阅读了一本道拉斯·亚当斯的《银河漫游指南》，在这里面呢，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所谓的问题就在于问题提出的本身，也就是在《银河漫游指南》里面提出了一个本身这种问题，或者说人类意识的存在起源于地球是一个大的计算机。那这本书我没有看过啊，但是通过马斯克对此本身的理解，这仿佛又上升了一个哲学问题。而就是这个问题所追溯呢，马斯克便解答了这个问题。既然地球是一个大的计算机，那要解释所有的问题的来源，也就是说意识这个想法的来源，那需要更大的计算机。那更大的计算机在哪里呢？那无疑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所以马斯克的信仰便是探索宇宙的奥秘。他之所以尊重理解了宗教，但是没有在宗教里面找到他想要的答案，反而去探索宇宙，他用的是物理定律。 马斯克引进的叫物理是法律，而其他只是建议。我能够想到的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对很多事情去追寻答案。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选择了信仰，这种信仰是具象信仰，放眼全世界来说，二十多亿的基督徒，将近二十亿的伊斯兰教，啊，还有各类，我就不一一展开来说了。对于各类宗教，具象的宗教本身，他们都是一种智慧，都是一种对同一个事情不同智慧的一种理解。但是人们在选择了宗教和信仰的同时，对于解惑来说，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偷懒行为。能够用物理学去一步一步的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啊，这应该是一种我们人类的科学精神，它是非常辛苦的。而选择了宗教或者说信仰呢，可能让您一步就能够达到心中所需要的那个解释，但这个达到之间呢，是缺乏支撑的，啊，这种支撑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神秘的把它给简化掉了。刚才说这么多呢，主要还是要尊重像马德克这样的，真正的能够下功夫，一步一个脚印，用物理学去探索宇宙奥秘，这是一种能够理解各种宗教的智慧，但是同时呢，还能够用人类的本身的意识，用本身的思维，去通过严格的物理定律，去打开宇宙的奥秘。这个不得不说，是伟大的。好，今天呢，和大家聊这么多。
所以其实他没有讲太多，Musk 的，那个他的信仰，我相信他也讲不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要让各位看，看这个我做出来的整理啊。Sorry， 现象界的终点就是信仰。这所有都是我的看法啊。现象界它是有极限的，当你走到终点的时候，只有建立信仰观，你才能够解脱烦恼，否则你就是撞墙了嘛。因为你从现象界里头找不到答案嘛。信仰，我这边解释了什么是信仰。信仰是指一个人他对某种超越性存在，他不是存在在现象界，叫做超越性的。超越性就是超越现象束缚的存在，价值观或者道德的准则等，坚定的相信而且接受它。像 马斯克他发展很多他的企业都是想到人类的福祉，像这种就是有信仰的味道，但是不全然是啦。这种信念通常它就是会涵盖对宇宙的起源，对生命的意义。像对宇宙的起源，你就会涉及到物理学嘛，物理是最基础的嘛，对吧？生命的意义、善恶、二元对立的判断，看到吗？道德行为以及人类命运的理解。信仰不只是知识或理性判断的产物。信仰不是说，哦，我学 我的有博士学位我就一定有信仰，那不见得。这个理性的判断，这包括什么情感啊、灵性啊、宗教经验等因素，并且深深的影响着信仰者，比如 Musk 他的生活的态度，看到吗？信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他的行为的模式以及世界观。所以我希望各位就是要 融入今天的主题，不思议品没有办法言说的，信仰也是没有办法言说的。那请你，我这个要改，但是没有办法改。后来我的这个已经坏掉了嘛，就打出来全都是英文了。我要改成什么？信仰对比宗教信仰。我不是要传那个给您吗？不是要传那个，这个整套的，讲义给各位吗？所以我到时候我会改好信仰对比宗教信仰，就信仰对比宗教了。宗教有很多的方法论啊，宗教有很多的意涵啊，宗教有很多的教主啊，对吧？怎么形成宗教？你需要有几个因素嘛？你需要有一个教主嘛？基督教教主就是上帝耶稣嘛，天主教天主嘛，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嘛，对吧？你需要有教主，有教主就会有信仰的信徒嘛。那联系这两个就你就要有仪式嘛，拜忏的仪式啊。那你光拜呀、啊、拜呀、啊、拜呀、啊，你发现这没有意义嘛。所以你需要研发那个义理嘛。对吧？你没有义理，你怎么可能有信仰啊？你的信仰是空洞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些融摄起来才会形成宗教。所以信仰跟宗教你要去叙述说它的关系，对你们是一个的挑战啊。你写的好不好没关系，你一定要尽量的写，要训练嘛，对吧？都是没有用的。我不要看到你们抄那的，哎，你有没有抄？你的能力在哪里？我难道都不知道吗？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哈，好了。